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孝敏皇帝名爵，字陀罗尼，是太祖的第三个儿子。母亲是元皇后。大统八年在同州官舍出生。九岁时被封为略阳郡公。当时有个善于相面的史元华见到皇帝，回去后对他的亲信说，这位公子有极为尊贵的相貌，只可惜他的寿命不足以与之相称。魏公帝三年三月被立为安定公世子。四月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十月乙亥，太祖去世，丙子继承太师、大冢宰职位。十二月丁亥，魏帝下诏将祁阳之地封给皇帝为周公。庚子，禅让帝位给皇帝。诏书说，我听说上天的任命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只归于有德之人。所以尧传位给舜，舜传位给禹，这是合乎时宜的。上天厌弃我魏国，显示灾变来告诫，这些你们没有不知道的。我虽然不明智，怎敢不恭敬地承受天命而归于有德之人呢？现在遵循唐虞的旧典，禅位于周，特此布告远近。太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书说，兹尔周公，帝王之位不是固定不变的，有德者受命，这是天道。我因此遵循古制，广泛寻求唐虞的常规。我魏国的德运早已终结，我国大小官员没有不知道的，现在怎么可以长久违背天道而不归附于有德之人呢？因此咨询众议，都说您的父亲文公，功勋德性齐天，广济百姓，到您自身又宣示崇光，所以上天显示征兆，百姓讴歌归附，上天的隶属实在归于您，我怎敢不顺应？因此恭敬地遵循圣典，训位于公，请您享用这大命，保有万国，能不谨慎吗？魏帝临朝，派民部中大夫及北宫元狄送上皇帝喜寿，皇帝坚决推辞，公卿百官劝进，太史陈说祥瑞，于是接受。当天魏帝退居大司马府。元年春正月辛丑，即天王位，焚烧柴草祭告上天，在路门朝见百官，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，皇比为文后，大赦天下，封魏帝为宋公。当天怀里进献四只赤雀。百官上奏建议，帝王兴起，没有不更改历法的，以表明受命于天，革新人民的视听。道孔子考察阴阳，说行下时，后代帝王不能改变。现在魏立告终，周氏受命，以木德承接水德，确实应当实行下礼，遵循圣道。文王有玄气之祥，有黑水之称，服色宜用黑色。下诏说可，任命大司徒赵郡公李弼为太师，大宗伯南阳公赵贵为太傅，大冢宰、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，大宗伯柱国中山公护为大司马。任命大将军宁都公玉、高阳公达西武、武阳公窦卢宁、小司寇阳平公李远、小司马柏林公贺兰祥、小宗伯魏安公尉迟迥等都为柱国。人迎祭祀元丘。下诏说，我本出自神农，对于天地二丘应当作为主祭。始祖献侯，开拓辽海疆土，时有国家基业，配享南北郊。文考德性符合五运，承受天命，祖祭于明堂，以配享上帝，庙号为太祖。癸卯，祭祀方丘。甲辰，祭祀太舍，首次免除市门税。乙巳，祭祀太庙。丁未，在盖安殿会见百官，分等赏赐。戊申，下诏说，上天有命，即位为周，使我一人承受这大号。我考虑古代圣王无不先视察风俗，以求民生疾苦，然后才能治理。何况我渺小，又处于初创时期，如果不崇尚广开视听，明察四方的训诫，怎么能有所闻之呢？有关部门应分别派遣使者到各地巡视安抚，武教哪些没有宣扬，时政有什么不便，有没有修身节己才能足以俯视的人儿不被上面知道，冤枉受罚、幽暗受辱余下的人儿不被上面审理，孝义贞洁不被有关部门申明，鳏寡孤独贫穷不被有关部门抚恤，以及百姓衣食丰欠、赋役繁省、灾祸所起、水旱之处都应详细上报。如果有80岁以上老人，各地要给予礼遇和食物。辛亥，祭祀南郊。壬子，立王后元氏。乙卯， 下诏说，天地初创，建立邦国以安宁，现在可以大封诸侯，作为周的屏障。于是封太师李泌为赵国公，太傅赵贵为楚国公，太保独孤信为魏国公，大司寇于景为燕国公，大司空侯莫陈崇为梁国公，大司马中山公户为晋国公，十邑各一万户。辛酉，祭祀太庙。癸亥，亲自耕耘吉田。丙寅，再建南陵井，设置灵州。武康郡设置淄州，遂宁郡设置遂州。二月癸酉，在东郊举行朝日之礼。乙亥，改封永昌郡公广为天水郡公。戊寅，祭祀太社。丁亥，楚国公赵贵谋反，被处死。下诏说，我的父亲文王以前与各位公卿以及列将众官同心协力，共同治理天下，从始至终23年互相匡正辅佐，上下没有怨恨，因此各位公卿等将我推上大位，我虽无德，岂能不认识到这一点？所以我对待各位公卿同姓的如同兄弟，异姓的如同生舅，希望以此同心平定天下，让各自的子孙百世享受祭祀。但我不明智，不能和睦，致使楚国公赵贵对我不满，于末期几通赤奴星、王龙人、长孙僧延等人暗中勾结，图谋危害国家，事情没有成功，被开府宇文盛等告发，等到追究查问都服罪。说到这里心中如病，但法律是天下之法，我既然为天下守法，怎敢因私情废弃他？尚书说蒋善言及后代惩恶只及自身，赵贵、几通、赤奴星、王龙人只治罪一家，长孙僧衍只治罪一房，其余都不追究。希望你们文武官员都知道实事。太保独孤信有罪被免职。甲午，任命大司空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太保、大司马、晋国公户为大冢宰、柱国、柏林公贺兰祥为大司马、高阳公达西武为大司寇、大将军、化政公宇文贵为柱国。己亥，秦州、荆州分别进献连理墓，岁星停留在少微星区，经过60天。三月庚子，会见文武百官，分等赏赐。己酉，柱国、魏国公独孤信被赐死。壬子，下诏说，西州去年收成不好，百姓饥荒，我对此哀怜，该州租税未缴纳完毕的全部免除，同时派遣使者巡视，有穷困饥饿的一并加以赈济。癸亥，裁减六府员额，减少三分之一。下四月己巳，任命少师平原公侯莫陈顺为柱国。壬申，下诏死刑以下各降一等。壬午，拜谒成陵。已有回宫。丁亥，祭祀太庙。五月癸卯，岁星侵犯太微垣上将星，太白星侵犯轩辕星。己酉，怀里进献白燕。皇帝想到昆明池观看捕鱼，博士将须觐见，于是停止。秋七月壬寅，皇帝再又请审理诉讼，多有哀怜宽宥。甲辰，月亮遮掩星宿后星。辛亥，祭祀太庙。火星侵犯东井北端第二星。八月戊辰，祭祀太社。辛未，下诏说，我刚刚登临大位，政教未能使人信服，致使我的百姓农民多陷于法网，如今秋令已到，将行死刑，想到众生责任在我，应当实行宽赦，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，犯死罪的应降为流放，流刑以下各降一等，不在赦免范围内的不按此降等。甲午，下诏说，帝王治理天下，无不广泛求取各种人才以治理百姓，现在24郡应当推举贤良能治理百姓的人，每军列出9人，被推举的人以后不称职的，推举的官员都要治罪。九月庚申，下诏说，我听说君临天下的人不是靠一人之力，而是上下同心所致，现在文武官员及各军人没有获得爵位封赏的，应当各受2大阶，改太守为郡守。皇帝性格刚毅果断，看到进宫户执政非常记恨，私会理直军司马孙恒因为是先朝辅佐之臣，入侍左右，也痛恨宇文护专权，于是与公伯以扶凤、贺拔提等人暗中谋划，请皇帝诛杀宇文护。皇帝同意了，又拉公伯张光洛同谋。 张光洛秘密报告了宇文护，宇文护于是外放李直为凉州刺史，孙恒为同州刺史。以福凤等人于是不安，又上奏皇帝，准备召集群公入宫，趁机诛杀宇文护。张光洛又报告了宇文护，当时小司马尉迟纲总领宿卫兵，宇文护于是召来尉迟纲共同谋划废立，让尉迟纲进入殿中，假意召唤以福凤等人议事。他们到了之后，依次逮捕送到宇文护府地，并杀掉了他们。尉迟纲于是解散了禁兵，皇帝才醒悟，身边没有侍卫，独自在内殿，让工人拿着武器自卫。宇文护又派大司马贺兰祥逼迫皇帝退位，于是被幽禁在旧邸，一个多月后被弑杀而死，时年16岁。李直、孙恒等人也遇害。等到武帝诛杀宇文护后，下诏说慎始尽忠是国家的常典，事亡如存是哲王的通志，义理崇尚追远，礼法贵在尊亲，故略阳公志德纯粹，天资秀杰，适逢未作告终，天命将改，讴歌归附，隶属所归，上合苍天福庆，下显后土赐予。然而祸生肘腋，变起萧墙，白兽噬餐，苍鹰极殿，幽辱神器，世库成余，冤结于民，独留天下。如今河海澄清，妖分消散，追尊之礼，应重徽号。派遣太师、蜀国公炯在南郊上谥号为孝敏皇帝，陵墓为敬陵。使臣说，孝敏帝继承已经安定的基业，顺应乐于推戴的时运，柴辽告天，正为君临天下，近处没有异议，远方没有异望。即使是皇初年戴德，太史寿终也不能超过。然而政令由宇文氏发出，君主心怀芒刺之疑，祭祀则曰寡人，臣下没有父子之情，因此迅速招致祸患是应该的。